在那一段时间真的就互相欣赏对方，但是确实他们俩之间是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但不代表他们没有办法在那一段时间在一起，但这个矛盾确实是一直存在的，比如说他们就是有不一样的。
我们这种就是自私自利的这种人，就是选择太多就会，
而且我觉得可能我们没有遇到你这样的另一半，就是他们没有把我当成明灯，他们没有把我说是
虽然说我
哎，我想起最近我在妈妈群里看了一个话，哎，妈妈群就是有一些爸爸就生了孩子之后去换工作啊什么的嘛，碰巧，然后他们就对比之后发现说，钱和爸爸只能有一个存在在家里。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最新一期的播客，我是皮皮。
大家好，我是星星。
大家好，我是瑞杰。
这一期呢，我们要来聊聊分手那些事儿。这个话题不是我想的，这个话题是星星和瑞姐想的，所以我们的麦交给他们，让他们来说一下为什么要聊这一期播客。
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那个最近国内12月22号那个 La La Land 要重新到院线里上映了，然后这电影就是我可以排进我人生最爱的前几，然后它也是一个在我看来就是属于分手天花板的一个电影，所以想聊一下。然后第二个是我就翻了一下我们播客不是很多的以前的评论，然后就看到大概有这么几条是想让我们说一下如何忘记前任度过分手期，以及跟这个择偶相关的一些小问题吧，然后我们想说正好到最后来回答一下。
就是那天在群里就是跟皮总聊了一下，感觉皮总就是非常拥有美好人生三观的一个小姑娘，然后她就不相信 BE 这件事情，然后她觉得就是分手的爱情就是不够爱，然后就想说那我们今天来说道说道，看看能不能把她。
皮总是一个恋爱顺遂没有过 BE 体验的
幸
福女人，
幸福小女人呢。然后皮总的爱情观就是要爱就要拥有在一起，然后如果分开的话就是说明你不够爱。对，
只有分开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不够爱。
对，
所以大家听见了吧，就是我是一个这么如此拥有直白理论的人，可见对方两个人就是他们其实生活中或者说生命中已经有很多很复杂的感情，然后他们今天可以来讲一讲。
我觉得你就在挖坑。
没有啊，你看这姐已经把我 diss 了一方了嘛，就说明她其实不同意我这个观点。且
没有 diss， 我是羡慕。
来吧，那我想问星星，你为什么喜欢拉拉的呢？然后他为什么可以排进你前三呢？
可能音乐、镜头语言这些特别感动我的地方我们今天就不说，主要讲这个故事吧。就是虽然大家看过这个电影的人都会对后面那个七八分钟的蒙太奇特别有共鸣，就是特别感人，就他在最后结尾的时候在一首比较长的曲子里面以一个虚幻的这种碎片拼接出来说那如果平行时空他们所做的选择都不一样，然后这两个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就这段非常动人。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于分开这件事情处理的就是让我觉得比较戳动我的有这么一个点吧，就是他们两个在米娅去最后完成那个试镜，就是唱了那个audition 那首歌之后，他们又回到了 LA 那个山顶上，然后他们就看着外面就是那个景色，然后就米娅就说Where are we？ 我们在哪儿？然后其实这是个双关嘛，就是他其实想问的是说我们现在感情的进展。然后呢 ，Gosling 的那个 Seb， 然后跟他说When you get this， 就是当你这个 audition 成功了之后，然后米娅就会下意识的去纠正他说 If I get this，然后他说他就一定要纠正他说 When you get this， 就是我们肯定会全身心的投入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在我看来，虽然他们要面临可能会分开这种结局，但是高司令依然非常的支持他，然后也非常全心的去信任他，然后我觉得这个点就是我觉得太感人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可以就是会到那一步呢？就是会到他们已经意识到双方有可能有一天会分开，他们这段关系中的矛盾在你看来又是什么呢？
其实他电影里面讲的这个感情没有那么深刻，其实他们经历的都是一些特别开心的事情，唯一的比较简单的这个冲突是在说啊，高司令去加入了一个流行乐团，就是他自己本来其实是很喜欢爵士这种音乐风格的，但他为了赚钱他就去加入那个传奇歌的乐队，然后出去 tour 就是唱一些很奇怪的东西，然后当他回到家的时候可能他也错过了米娅的第一次一个小型的剧，然后他们在那次争吵中爆发出来的矛盾就是高司令说的比较伤人，就说啊，那你可能还是只是喜欢之前我比较失魂落魄比较失意的时候的那个自己，那我现在成功了你是不是不爽了，然后其实这个事情这个话听起来很混蛋，但是也暴露了他们就是之间这种互相不认同了吧。
但是我觉得我跟你有不一样的看法，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电影首先是不太能够打动我，就像你刚才也提到，就是他们其实对于彼此双方的爱情故事啊，或者说心态的变化，还有就是他们的矛盾描写的稍微有一点点太弱了，更多的我觉得整个电影是以一个歌舞的表现形式，就是有点像这种就是一幕一幕的这种幕剧一样，就第一幕第二幕，那会儿他们有争吵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像高司令演的是那个 Sebastian 嘛，然后他不开心的前提是明明是 Mia 说服他，就是说你可以进到这一个乐队里面去当键盘手，然后是他听了 Mia 的话去做了这件事情，但是当 Mia 得知说你们又有这种各种 tour 的时候， Mia 又说啊，那你不能陪我了，但是同时 Mia 又觉得说 OK 那我自己去巴黎然后去试演，就是去排练这个角色有可能要待好几个月是完全 OK 的，但是当他听到就是 Sebastian 这样说他因为 tour 要远离的时候， Mia 就不开心了，所以 Sebastian 在说啊，那明明是你之前要让我加入的，现在我变成这样了你又不开心，也许你喜欢的并不是现在这个，有可能有事儿可做的，我喜欢的只是当时那个可以和你持平有着同样窘迫状态的我，对，
都是同等 loser 的，
对，然后就这一点，然后对，就是我觉得这一点描写也是挺好的，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段关系里面有可能是这个男方的过错。
对，但我觉得也是，就是这个整个电影它也没有在努力的剖析两个人之间的感情问题，然后它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对相恋的恋人，然后因为一些可能我们的理解可能它没有深挖的原因分开了，但是这个分开时隔多年之后再相见的这一幕就他那个处理就挺动人的吧。
对，
而且我会觉得说因为可能扯到巴黎，然后我想说他们分的其实还是挺体面的呢，因为另外一个电影就那个革命之路
也提到巴黎，
对，就他们那个最后要分开也是因为过得不如意，然后想要去有突破，然后就是互相埋怨憎恨到那个地步，然后我觉得可能那个婚姻或者是那个感情里面我们能学到的东西更多，但是整个分手让我觉得他们的分开就挺可怕的。
但是就是对我来说，我会觉得革命之路好像对我的就是触动或者说冲击要比拉浪的更多一点，因为我再说一下拉浪的吧，就比如说他最后米娅成功了，然后他嫁给了另外一个人，然后拥有了自己非常美满的家庭，然后有了孩子，然后他看见 Sebastian 然后有了他自己的这种 jazz club。 如果说假如啊，就米娅最后结婚的是某个大导演，然后他的成功离不开这个导演的帮扶，然后他最后和这个导演结为夫妻，我会觉得有可能当米娅就是看到 Sebastian 的时候，他自己想啊，那有可能当时我们没有分手，我们 我们俩在一起的生活会是怎么怎么样的，也是会很成功很开心。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有可能告诉我们的是，米娅她有可能成功都是靠她自己，她去了巴黎然后什么一战成名啊，让她回来之后，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这就是又扯到我前天，就前段我说的，就是有可能她和 Sebastian 就并没有那么相爱，他们只是两个人在共同很窘迫的时候遇到了彼此，然后只是感觉互相有一个慰藉，自己互相很像，或者说我可以就是看着你也看着我啊，那咱俩差不多同样
的。对，我觉得他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他的感情这个本身的故事并不是值得去深究的一个东西，他就是一个遗憾，而他把这种遗憾的描写的方式让我觉得非常动人。
嗯，
然后包括他那个后来就是在那段蒙太奇里面中间有一段的镜头语言是他的那个手持的一个类似于家庭录像录影带的那么一个东西，然后那个镜头晃晃的，然后就会觉得好感人啊，就然后说不出的一种，你就会被那种遗憾的情绪打动。
那我觉得是不是就还有跟咱一起讨论 Barbie 一样，我是不是看电影我都是一个贼理性然后非常有逻辑感的人，我就觉得这完全就不 make sense， 完全不能打动我，但你们就会被一些情节什么的所打动。
但这个就是感觉你说他理性也好，或者就是可能可以接受很多关于爱情不一样的理解吧，就比如说爱情在很广义或者会常见的方式就是说两个人要拥有彼此，或者一定要度过接下来的日子，就试图努力的在一起度过接下来的日子，那可能有的爱情它就是萍水的一段，就像你刚刚说的两个人就是相拥在一起，对，相拥在一起取暖，或者就是我跟你看在那一段时间真的就互相欣赏对方，但是确实他们俩之间是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但不代表他们没有办法在那一段时间在一起，但这个矛盾确实是一直存在的，比如说他们就是有不一样的人生观或者价值观，他们就是不想，他们就想要不一样的生活，可是爱情在当下那个力量把他们拽在一起，让他们就是选择去度过这样一段人生，但就也不代表他们在当下不相爱，也不代表他们不愿意为对方付出，只是说可能在这段日子过去之后，他们所要面对自己人生的时候 priority 是自己，就是还是我、嗯、我是谁，我想要怎样的事、
嗯、
对，我想要怎样的人生，我想要怎样的生活，然后我想怎样的状态，那这个状态可能就是你如果在这个其中你会不开心，那我们还不如就是 BE，
对
对，就是分开。
而且我觉得说他即使是就是多年之后那一个互相对视的那个眼神，也不代表说我真的你失去了你就是我此生多么多么了不得的遗憾，你就是我那个不小心遗失的此生之爱，也不是这样
遗失的美好，
对，只是在那 一首歌的时候我沉浸到了我们当年这种情绪里面，然后可能过了我还是觉得啊，那我现在的生活可能更适合我，是我更想要的、
嗯、
对。
但就是爱情在当下那个力量使他们也没有办法就是不在一起，然后就度过这样的一段、
okay.
就是取暖的日子也好，或者是相互加油打气的日子也好，或者是就是对，然后在之后就是分道扬镳，但他也是遗憾的，因为你毕竟就是一段美好的一段时间嘛，两个人的生命有这个交叉的这样一段时间，
露水情缘嘛，萍水相逢。哎，其实刚才瑞姐
比萍水时间长点，对，
刚才瑞姐说这点就很像我们最近看的另外一部剧《同路人》，就是如果听这个播客的同学们有谁没有看的话，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这部剧是瑞姐推荐给我的，然后我这两天真的就是完全看进去了，然后像他这部剧就非常能打动我的是，就是在当时的这种社会条件或政治因素的影响下，使得同性恋这件事情就并没有那么的见光，然后那其中的一对主人公 Hawk， 然后他是一个政府雇员，然后 Tim 其实他也是，然后他们俩的这种就是同性之间的爱，就是让他们就是不得不，我们是很爱彼此的，但是我们不得不去在这个社会上面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这种社会性的家庭或者说这种身份， 然后我就记得大概第六集还是第七集，他们其实已经过去十几年了，然后 Tim 找到 Hawk， 然后 Hawk 当时因为也是沉迷于他自己的孩子刚就是去世嘛，然后他自己也是各种嗑药啊什么的，就生活过得很糜烂。嗯 ，Tim 就说，其实你看你现在还有家庭，你还有你的女儿，他们都需要你。Hawk 就问 Tim 说，但是你难道不需要我吗？就是 Don't you need me？ 然后但是那个 Tim 另外那个男就说 I have you， 就是哦不对，是 You have me。对，是 you have me， you don't need me but you have me， 就这句台词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动人，就是他就特别能 戳中我，就这种社会情况下是让我觉得他们确实不能在一起，但是他们彼此是相爱的。但是放在拉拉烂的这种里面，我就会觉得他们有可能还是会就像瑞姐说的更爱自己，或者说更爱自己所做的这件事情带给他们的一些东西。
那你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真实世界里边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可能就是自私的，可能就是在爱情里就是会犯错，然后因为一些小的错或者是别人的错不大不小的错，然后就会放弃这段感情。就是你说遗憾嘛，可能是有的，但是这件事情会发生嘛，它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着。对，
来说出你的故事。
我没有故事。
什么这个转折起承转合。
我惊呆了。要干什么
什么东西。
一个挑事的手势就是来说出你的故事。
那欣欣，其实我想问问你，就是在你之前的这些段感情里面，有哪些是你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有可能在你们分开的时候你们还是爱着彼此的，或者说喜欢着彼此，但是由于种种因素就是你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在一起且不得不分开，然后有可能这段感情
还真没
对吧。所以我
就是我的感情就是按照你的理论完全适用，就都是因为我不够爱了，或者就是我干脆不爱了才分的。对，
按照你的理论有没有那种还爱着但是为了更远大的理想目标不得不分开？
不太会，我是那种如果真的还挺喜欢的，我会觉得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解决的，但是可能会有一些东西它就是自然而然的消磨掉两个人的感情，然后但是分开这个决定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不得已的，是为了自己的。
那你觉得在你曾经有过的二人关系中有什么因素是逐渐慢慢的消磨掉你们两人感情的事情？
就是一些三观不合咯，就是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一样，或者是两个人对彼此的这个相处的要求不一样。想具体的事情可能也没有那么多，但是确实可能是相处过程中会发现不合适，然后这个不合适就会慢慢消磨掉我的喜欢，所以分开的时候我觉得确实我是没感情的。具体的原因就是我在想说他到底是因为我不够喜欢那个人呢，还是因为那个人做的事情让我反感呢？就是可能这两个是互相促成的。就比如说可能有一个男生，然后我们相处过程中他非常的在意说我每天会不会有很多时间陪他，没有时间陪他的话，或者我们要不要就是打电话这些，我就会烦。然后这种要求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非常抗拒。但是人又是很双标的，我面对我现在喜欢的人的时候呢，如果他每天来缠着我，我就觉得还挺开心的。所以我觉得好难说。
OK。
就瑞姐仔细一想呀，还是因为我不够爱，确实是因为我不够爱。
倒也没有，我感觉我都是被分手的。我感觉就是在我看来，就像还是回到我刚刚那个理论，就是人他在每一个阶段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就是因为感情的原因要在一块儿，就觉得哇这个人不错或者喜欢或者什么，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觉得你的 priority 变了，我就是想要这个人可能给我提供除爱情之外的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可以在一起，就是在一个城市在一起这种，或者是有没有未来，就是我可能想的会更长一点更远一点， 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可能对方没有办法去满足这样一个要求，然后你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让对方迫使对方去加入到你自己这样的一个计划中来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感情它慢慢出现分歧，然后出现消磨的时候，然后你就会觉得感情本身其实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嗯，因为你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些问题就会不停的就是可能跳出来，然后他可能就是小争吵大争吵这种都是可能会大大小小都是围绕着，但就你吵什么都会最后都会落在那个点上，就是说啊，那比如说两个人不在一个城市哈，就是这样一点，那到底什么时候我们要搬在一起，那到底最后以后会怎么办，就是你吵到最后都会落到这个点，而且这个点就会变成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因为在当下就是彼此的能力都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可以分享的是其中一段，我们当时是一国，然后中间的一些矛盾或者不好的地方在此不表，但是最后的点矛盾在他的嘴中就会落入一个二选一的问题，你是回来跟我在一起还是你在那边选择你的工作。对，但其实可能我当时考虑的东西并不仅仅是这种二选一非此即彼的东西了，然后但是可能最后在他或者在这个故事最终的讲述里面，就是我选择了工作，我没有选择回去跟他在一起。
嗯，就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他在坠入爱情 fall in love 的那一个当下，他可能不会想那么多，而且也有可能是他的年龄决定的，比如20多岁，我20多岁谈恋爱的时候，我非常就是抗拒想很远，但是你防不着你对方可能会有比较长远的打算，他觉得我跟你在一块的时候，我可能想要的是一个长久的一个 relationship， 或者是可以给一个安定的一个未来这样子的一个对于感情的期待。那你们当下在一起的时候不会聊到这些，但通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你不得不去触碰到这样的一些话题，这个把那些花前月下都聊完的时候，你肯定还是要回归到现实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你说是不够喜欢吗？嗯，倒也没有，就是可能在那个年龄在那个阶段就是对人生和对爱情有不一样的需求，然后最后发现这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那星星，我先问你的问题是，就比如你刚才那一段说他最后给你的二选一是你要为了你的工作继续留在德国还是要回来，那在你看来有没有什么可以更加折中的方法可以让你俩把这段关系走下去？
我觉得那是比较复杂了，其实就算我最后没留在德国，我觉得我跟他也不会在一起，就是因为感情有太多的问题了，所以其实在我这边的这个故事的讲述就不是这样一个二选一的问题了。
瑞姐，就比如说你之前说你和你的前几段感情就比如说因为一些异地啊这些问题，那当时你虽然已经就比如说你跟你现在的老公你们虽然已经结婚了，但是你们还是异地了那么久。我是觉得婚姻这个一纸婚书有可能对于人的改变就是对于人的约束并没有那么大，所以就是在你们俩异地了这么多年的时候，你会觉得又是什么支撑你们继续走下去了？
我觉得在我看来我自己唯一的改变是就是年龄的增长，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我很想去 explore，我想去多去闯荡，就是我可以有一段很长久的关系，但是我不想有任何的捆绑。但是之后就是年纪增长之后，我的想法就变了，就是我还是想要一段婚姻也好，或者是一个 commitment， 就是我可以就是有一些自己的承诺在里面。我觉得婚姻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对自己和对对方的承诺，比起我只是谈恋爱来说，就是你说他对于感情的态度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如果我在一段感情中我的付出和我的需求没有太多的改变，但是我自己的这个承诺我觉得是在我年长之后是有加上去的，就之前不好说，现在这好像就是把他这个词滥用了，就说可能是渣或者是怎么样，但我觉得也不是，就是人在年轻的时候就给不起太重的承诺，在年轻的时候你没有能力去给对方承诺，因为你没有办法为对方负责，你也没有办法给自己承诺，因为你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当时也是在一个探索的阶段， 我也不知道我最后想要在什么地方生活，过怎样的生活，就这些东西都不确定的情况下，我没有办法拉着一个我喜欢的人说你跟我一起探索，然后我们俩一定要有一样的目标，就我没有办法说出这样的事情，我也没有办法让对方说出这样的事情。所以在那个当下，如果出现了就是对于感情不一样的认知的话，那我就可能选择是放彼此一条生路。但现在来说，就是在我结婚之后，我觉得这就是对我人生的承诺，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内，除了感情之外，我想要的是一个稳定的关系，长久的陪伴和共同的成长，就是那些很俗套的，就是对于两个人为什么要长长久久在一起的这些附加的意义。它是就是在感情之外的一些东西，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是需要那些东西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结婚之后然后又分开生活在两地了这么久时间，但是我们还是现在还是还在婚姻关系中。
我很认同，就是在你结婚之后，但是你俩还就是异地了异国了那么多年，你对待这段感情的态度，但是我觉得这个态度就是它不一定只是在婚姻这个框架下面是可行的，我觉得就在非婚姻状态下，就比如说像我，其实我觉得我当时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候，我的一个这种态度其实跟你在婚姻中是差不多，就是两个人可以有共同的目标，去尽量久的去共同的陪伴，然后去做一件共同的事情，就承诺这个事情，我觉得它其实在我看来啊，它其实跟你的年龄有可能也没有，就怎么讲，就是我并不觉得就是当你还没有步入婚姻，然后你想要和他去干同样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向他承诺什么，只不过就是两个人在商量着往一起走，就是我是这样觉得。
对，我觉得正好是你们两个人能商量到一起去，然后你也愿意为对方妥协，对方也愿意为你做一些妥协，但是可能在我跟瑞姐的就是我们当时太想去探索其他的东西了，然后那对方另外一个人他的期待就我们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满足，就这两个中间的矛盾，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感情就会去完全放弃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刚才想问你的问题呢就是非常的尖锐，就是你们在一起这么二十年，
啥
十七年
掐指一算五十多岁了、
就是、你们有没有走到有一步就是差点就是佩佩说妈的我不跟你在一起了，但是后来又没有分开就还是选择在一起这种时刻，如果有的话，就是你觉得是什么是那个最比较重要的，或者是你们更看重的东西？
没有，我能说没有
你这个人的人生也太完美了吧。
我没有
下面
美
好的人生。
我实话实说，我觉得并不是说我的感情有多么的类似于啊就是很美好啊，或者说很怎么样，没有。我是觉得就是有可能在我人生的前那么就是从考上大学然后一直到工作这段时间嘛，我是觉得我的人生处于一个比较低的阶段。这个低就是说他有可能跟我之前设想的我的人生不同，然后我这段时间就是大家就是完全可以就说就是我是处于一个不够优秀的阶段啊，我没有考上我想考的大学，我没有去到我想去的城市，然后我周围没有充斥着就是我很想结交的就是不管是同学啊伙伴啊还是朋友，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刘志航在我那段人生中所担当的一个角色，我更觉得像是一个指路灯，像是一个灯塔一样的感觉，就是说他比我所在的学校好，他比我所在的城市好，然后他之后去了美国怎么样，我会觉得他就是我可以一步一步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我其实这会儿也有点能 get 到你们刚才，就是有可能你们的前几段感情是属于你们其实有可能互相都比较的平等或者说平均，然后但是你们有一部分是会更加优秀或者说你们想追求更好的，但是他有一部分是有可能不太能达到你们的标准的，然后你们也不想为了他的一些东西去舍弃或者说去妥协。但是我说实话，有可能在我的这段感情的前几年里面，我真的就是什么都不如他， 就这种外在的一些就是很条件上的或别人能看到的，就我真的是什么都不如他。所以其实我在这段感情中刚开始我也挺有一点挺自卑的，然后我就会想说啊，那我是不是要去试着去到美国，然后去走出去，然后来去追上他的脚步。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方面的一些差异吧，就是会让我回答你的问题，就是好像没有什么时刻是觉得哎呀妈的我真的走不下去了。因为说实话就是就算我是因为他的原因然后来到美国，然后真的跟他生活在一起，我觉得啊有可能我们俩不合适，有可能怎么怎么样，那我也会非常感谢他，因为是他把我逼到了这个地步。我就记得我当时结婚的时候，然后我妈就说了一句话，我妈说其实你最应该感谢的人是刘志航，是他把你领到了这个位置。然后这是我妈说的话，因为我妈会觉得说有可能我如果不和刘志航谈恋爱，我就类似于随随便便谈一个自己的同学啊什么的，然后我有可能
在兰州待着了，
对，然后我有可能在这段感情中我自己还会觉得很有优越感啊，或者说怎么样，那有可能我就已经就止步不前了，有可能就是待在兰州啊，或者说待在自己的家了。但是就是因为他的话就把我一步一步带到了现在这个位置，这个样子。
我们这种就是自私自利的这种人，就是选择太多就会，
而且我觉得可能我们没有遇到你这样的另一半，就是他们没有把我当成明灯，他们没有把我说是虽然说
我
不是
对
我不是说我优秀哈，就咱也不是说谁优秀，就是大家可能想要的生活不一样，就人家可能是另外一种优秀，就是稳定的生活，然后铁饭碗啊，这种就是他想要的可跟我们想要的不一样，然后他们也没觉得说咱们要往一块奔，然后我的能力也不可能说你要来奔我，对吧，就是好像还是得两个巴掌拍在一起。
对，当时就会还有会比如说有些人说那我为了你我来到你的我来跟你在一起，我就会觉得那你过来之后我们过得不开心，你是不是要赖在我头上，都是为了我，这个责任我哪担得起，对吧，
对，这么说刘志航也挺伟大的，对
对，我觉得
小小年纪
就是也是年轻，然后也是我当时对感情和我其他事情的这个优先级的排序，就是可能我自己的事情更往前一点的。
但我从来没有就是这样想过，且我也从来没有问过刘志航，就是说啊，我为了你，要是我为了你，我来到美国，然后你又类似于就是说我们俩这段感情没有走到后面，你脚把我踹，我怎么怎么样？我当时感觉就是说，我为了你，我来到了美国，然后如果我们俩真的不能 work out，
但是也是为了自己，
就是、
对吧？给自己的更好的生活，
对 somehow 到了一个更大的平台，然后我也可以就是认识更多的人，有可能是更多更优秀的人，我自己觉得也没有什么可亏的，就这样。然后我其实当时有问过刘志航，我说因为当时我来美国我只申请了亚特兰大的学校，美国其他学校都没有申请，然后我大概就申请了3到4所，最后就真的只有一所就是佐治亚州立给了我 offer，然后我就去了。其实现在看来真的还挺就是
悬，
很虚，
命悬一线，
对，是这种感觉，
孤注一掷，
对，孤注一掷。
然后我还问他，我说那如果我当时真的就压根就没有学校给我发 offer， 或者说我就来不了美国怎么办，然后他说那我就回国呗，他说在哪待着都一样，他就是这样说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还就是还挺好，
对，就是正好你们两个人也会把这个排序或者说你们相处的那个过程中积攒的一些东西就是足够重要吧。
对，我觉得这个相处过程中给你生命带来的这些东西的分量也是挺重要，就像那个星星刚才说的，就是这些东西能不能促使你去做出你人生的一些选择，改变你人生的一些选择，就像可能我们当下就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所以就是让我们对做出了，
对，我觉得是各种原因吧，就是各种因素加在一起，就是做出来不一样的选择。
天时地利人和的决定。
对，刚新问我就有没有什么时刻想分手啊什么的。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最看重另外一半的是，首先是他是否是一个很大方、很拿得出手，或者说很慷慨的人。然后，这点我觉得刘志航其实还行。就是有可能在我们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他会稍微有一点点，就是类似于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那种 好学生的自私和小气，但是我其实有跟他就是说过几遍之后，我觉得他其实也有听我的话，或者说有接纳我的意见，这方面我觉得他没有就是打破我的底线。然后如果我这个底线没有打破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两个人关系中的其他所有事情都好商量。瑞姐，你有看花束般的恋爱吗？
没有哎，是哪里的？
一个日本的剧。
日本小清新、嗯、
日剧我看的少。
对，我跟皮总之前在一期节目里已经吐槽过了，
是那个皮总说、嗯、说话绕着弯说然后看不下去那个，
那是重启人生。
主要讲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一男一女他们偶然认识，然后就发现自己真的是非常的合拍，就是他们看的电影听的歌看的书然后什么动漫就一模一样，然后说的话有可能就是突然两个人都可以说一模一样的话，就非常有默契。然后他们就好了，好了之后啊、也是住在一起。然后慢慢的就是作为男性他觉得说啊，我要为了这个家我要更加的努力，然后工作上面也更加努力。然后但是作为这个女生她就是有可能还在停留在就是我们只是拥有很美好的时光，我们还是就是这种谈恋爱的感觉，然后慢慢两个人就不是很同频了。最后就是作为男的这一方来讲就是说啊，我还不是为了我们然后可以拥有更好的生活更大的房子然后怎么怎么怎么样，但女方就说你变了，然后你变得不再跟我有一样的兴趣爱好，然后类似于这种，然后最后他们两个就分手了，就是一个 bad ending， 就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他俩就根本不熟，就是中间就那个男方他有一个学长吧就是去世了，然后他因为这件事情想跟那个女主去聊，但女主就是选择了回避。但他其实回避的理由也非常有道理，就是他其实知道他那个学长是家暴他的女朋友的嘛，所以他其实很讨厌他。但其实你想说，就我觉得情侣之间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讲的，但他们也没沟通，就我觉得一点都不冤吧。主要像拉拉烂呢，他可能描绘出了一个比较童话那种感觉，包括他这种歌舞剧的形式，就是你还是会觉得有一些让你觉得动人的东西在。但是花束般的恋爱它就非常的表面，它就是一些大家所说的这种豆瓣文艺青年凭借这个一些标签的相同，然后所谓的志趣相投、
嗯、
但它就是一些
浮于表面的，
就是你今天穿了这个匡威的微笑鞋我也穿了啊，我们好合拍、
嗯、
我们都喜欢这个电影我们好合拍、
嗯、
其实这些都是没有办法去值得深挖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可能比你们两个喜欢同一部电影、
嗯、
更重要的是我为什么喜欢、
嗯、
就是我喜欢它的理由是什么、
嗯、
就是如果只是因为喜欢我就觉得我们俩天生一对、
嗯、
我觉得就有点像小孩子吧。
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最后一趴吧，就是关于我们也有一些听众啊问我们的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是想听你和你的两位朋友想讲什么是好的伴侣需要具备哪些必要的特质，你们觉得在挑另一半的时候哪些方面是很重要的，比如但不限于身高体重长相等外形条件家庭情况和经济情况个人学历和能力人品性格及能不能聊得来这方面，还有你们赞不赞同好的婚姻大于不结婚大于不好的婚姻这样的说法，还是说哪怕是不美好的婚姻当老了的时候结婚有孩子的人都会更幸福。那我们这样吧，我们非常 specific 具体的来讲讲星星在你现在的现男友中你觉得他的哪些品质是让你觉得非常你会很喜欢的会很吸引你的。
我觉得其他的你说外在条件不介意是个假的命题，就是因为你觉得可能最开始你觉得我们两个聊得来三观一致，可能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一些成长环境有一些类似这样吧。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还是两个人对一些比较根本的东西看法比较一致吧。
三观要相同是吗？
对。
第二个问题呢，
好的婚姻不结婚不好的婚姻，我现在不知道哎，就是我以前是觉得说你这个感情有没有一个长久的 commitment 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但我觉得可能这几年就是年纪和一些周遭的大环境的影响，你会觉得自己
其实非常的渺小，你自己哪怕你的工作做得再好，其实你能影响到或者改变到或者是怎么样的，你没有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然后你可能唯一有点用的就是你对你的家人可能有点用，然后你对你的另一半你会让他觉得幸福，这个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觉得可能这是现在我觉得我唯一有点用的地方，就其他事情很多事情都让你非常的无力。对，可能我现在觉得就是一个关系，然后无论是家人，然后伴侣，还是比较亲近的朋友，可能是还挺重要的。当然不好的婚姻确实可能是排在最末，但是好的婚姻和不结婚中间，我觉得不结婚如果是有一个长久的这样子的爱的给予和获得的话也挺好的。就是人还是要活在关系中，然后人还是有爱肯定是要比没有爱好。
那你会希望你老了之后身边是有孩子的吗？还是说你会觉得无所谓？
真不知道啊，就是我想到结婚生子，就生子这一趴，育儿这一趴，我还是还有挺多的恐惧。但是可能我觉得在某一些潜意识，我 picture 到我未来可能20年的时候可能是会有孩子的，就我觉得 somehow 有那种就是觉得我可能会有。但你让我现在想我要经历比如说怀孕生子育儿这个过程，我觉得又离我非常的遥不可及，所以这个不知道。
听起来像是一个生育拖延症的重症患者。
对，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决定说我现在就要去生，就是我现在想说我要去生就是达妹完全不要。
如果你意外怀孕了，你会选择是把它生下来还是打掉？
我会生呀，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假如意外怀孕的话肯定会生的，我就是自己带也可以的呀。对，但是我的这个避孕知识储备这么的严密，我觉得很难。
霸道保险。
瑞姐呢，你会觉得就是你老公吸引你觉得哪些特质是你非常欣赏？你不要
想了半天没有，可还行，没有了。
人好
人好，给发个考人卡结束了。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他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这个挺重要的。然后我觉得个人的要求不一样吧，就是大家都是以自己的角度出发。像我的话，我觉得能够认真的听我说话，并且我逼着他跟我聊一段事情的时候他不会觉得很烦，这个事情还是挺重要的。外在呀还有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完全跟自己想象，就是最后你的那个结婚那个人可能跟你自己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也不代表说他可能就是一个很次一级的选项，他可能就是不一样的选项。所以就是也会有一个理想性，但是可能也不会不要把自己的那个框在这个理想性里面，就是还是 keep your eyes open， 可能你最后得到的是一个非理想性，但是它是一个不一样的理想性。
你会觉得他对他自己的高要求是一个对你来说比较好的特质吗？
他对他自己高要求就是一个健身呀，也没别的了。对我来说健身。
那还有你可不知道，不就是放纵自己的男生有多少。
对，
教练这样的真的我觉得还蛮稀缺的。
好的，那这个也算吧。也不能说在一个方面吧，就是对于自己的，就是 in general 对自己还是有一些要求的，不能很懒散。这个的人生态度也是挺重要，就是对，就是有一个对于自己的给别人输出的是一个正能量，这个也挺重要的。就是你的自己的生活状态带给别人的是一些正面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挺重要的。不管是一个朋友还是一个伴侣还是什么关系，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其实带给别人的是一种力量，这个是就是从关系中我们可以互相给予对方的。虽然说你是对自己的要求，或者是你是对自己的一些不要懒散啊这种，但是带给别人的是可以让他们有一些正面的影响，对于生活有一些积极的促使的作用。
就是我想问一下，因为这个同学也问我们说，就是你会觉得他个人的学习和能力在你们看来会比较重要吗？尤其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处到一个比如30+的年龄，然后其实有可能我们伴侣的 这种工作啊什么也是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那你觉得他的这种会 push 自己去多一点学习啊这种的状态是你们比较看重的吗？还是说躺着就已经 OK 了也无所谓？
嗯，其实可能我不是特别的喜欢特别卷的人，虽然我自己有些方面挺卷的、
okay.
但是可能我这几年的重点在不那么卷上，然后我会觉得如果另一半也非常的特别特别的拼的话，可能我觉得也不是很合适，就是他如果对于财富的追求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状态，我觉得可能我们也不合适。我觉得有要求，就是有一些追求，有一些努力是 OK 的，但是过分努力我可能不太接受吧。嗯，
哎，我想起最近我在妈妈群里看了一个话，哎，妈妈群就是有一些爸爸就生了孩子之后去换工作啊什么的嘛，碰巧，然后他们就对比之后发现说，钱和爸爸只能有一个存在在家里。爸爸忙起来的话真的就是看不到人，只有钱。然后妈妈们就说，嗯，确实是这样，就很多妈妈就是附和嘛，然后就说那我还是想要钱，因为爸爸真的没有什么用。
对，我可能就是在这个伴侣要求上就不是这样，因为可能我从小的环境里面就是爸爸不是一个缺席的角色，就是 他在陪伴我。
对，
然后我觉得可能不太行。
我就是也没有办法，就是如果钱和爸爸选一个的话，我觉得还是爸爸挺重要的，在这个家里面，就是我不会要求伴侣有太高的能力啊、学历啊、赚钱的超能力啊这种，因为我觉得虽然说钱能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其实在你很需要一个人的时候，你确实是需要这个人作为一个人他出现在你的生，就是这个家庭中。嗯，我觉得还是看人，我觉得是看人。
所以瑞姐，我问你，你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就是小葫芦也是处于一岁左右，然后有可能会时常生病什么的，然后教练现在两个工作 offer， 微软低收入， Meta 高收入但是忙，你会让他选微软对吗？
他要看高多少呀，高个五倍那可能就去 Meta 了，对吧？你要高个两高个
两倍，基本上就两
我觉得
就是20万跟40万嘛，
三倍以上，我觉得是值得。
肯定没有三倍，咱就给你一个具体的数。现在微软就是20万 ，Meta 40万，但是就是一个是每天工作4小时，一个是每天工作10小时，你选一个。
我要换房子，我可能先选 Meta， 然后工作几年让他回微软这种。
你看吗？
但是
给你到一个具体的选择题的时候，
但40确实很多呀。40不是
对、啊、
不是两倍了，是现在的三倍了，所以应该是 OK 的。
你看，所以其实你那些妈妈群里的老公，我觉得换工作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你说他们再高，你说当地的一个真正的市场他能高到哪儿去，他不可能说我就是突然一下高到就是年薪100万，我觉得估计就是一个20多跟40的一个区别，但是对于那些妈妈来说他们还是会选择40、
嗯、我觉得也分就是一个家庭的收入构成，就是假如两个人都工作的话，你可能想也不一样。嗯，
还有就是如果我不用换房子的话，我肯定会让他去那个20的，但是因为现在想要弄个学区房就是没有钱，就是一个硬刚需，可能爸妈们大多数有时候这样刚需。我跟有些妈妈因为一胎要上小要上学，就是开销课后班开销很大，那他们只能搬救兵过来，然后让爸爸出去赚钱，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但是回到就是这个网友朋友们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个关系中还是你对于这个伴侣的要求它是会变的，所以这个很难说，就是、啊、你可能这段时间不要求他赚钱，但是不一定你以后的生活中是不是需要他赚钱，所以这个不就是也是一个框框，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些很底线的问题，就像皮总刚刚说的，他对于这个伴侣他有没有一些底线的要求，然后你们在彼此吸引的基础上他有没有完成底线的要求，那剩下的如果他能带给的就是 bonus， 带不来的话那就只能两个人到时候想办法，就是你不能说就是这些东西这肯定都是多多益善呀，
那当然是既要又要还要最好，
要去找20。对对，嗯，
对，我觉得其实就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刚才在聊的过程中其实也有探讨出来一些，就是说其实每一个问题你在问不同的人，甚至不同年龄段状态的自己，他得到的答案都是不一样的， 那只要是如果一些很底线很相关的问题你们是达成共识的话，像其他的什么个人的一些什么，不管是什么家庭情况啊经济情况，如果他的底线是他是一个好学的人，他是一个学就是有着这种就是能力或者说有这种能力意识的人，那你其实后来的不管是家庭情况经济情况他都是会随之而改变的，就是我们不能以当初的这个去判断我是不是成为一个我要跟他在一起的理由。
底线问题吧，可能这个就是有一些事情他是不是最开始的时候要求跟你 AA 这些可能你都是能调教好的，然后但是他是不是真诚，他是不是就是够努力善于学习，他是不是善良，这些事情更重要。
底色，对，很多底色这些是很难改的，然后你注重哪些品质，这个其实是你自己可能要去想清楚，然后要去发现这个是这个人到底具不具备的，这个挺重要的，因为之后就这些真的是很难改的。
对，如果他是一个善于聆听且就是不是那么固执的人，就算刚开始有很多东西你们不能达成一致，如果他具备了这样的底色的话，其实后来慢慢的后期你们也是会可以磨合得来的。
对，
哎呀，你看说着说着我们的这种答案就出来了，一个比较高深的答案就出来了。
高深，
哎，那差不多啦。
对，还有一个问题是怎么忘记
前
任？
怎么忘记前任那个要帮助他吗？
这个我就忘不掉的时候就记着呗。
我不知道忘记前任是不是有一个好的现任就忘记前任？
我觉得也
不是快速投入新一段的恋情。
这个 depends
是
就是有的时候你分手之后特别快速投入一个新的感情，这可能叫那个叫什么 rebound 对吧？对，有时候是好的，有的时候是不好的，但是我觉得前任也没什么好刻意忘的呀，就是你不可能失忆了，这个人就不存在了。我觉得可能就是如果你刚好在这个分手啊被分手的那个时候有一些情绪反扑，那很正常，就是你也没什么刻意的，你该算命算命，该占卜占卜，然后该纠缠纠缠，该喝酒喝酒哭啥的都行，反正也没啥丢人的，就大家都这么过来的对吧。然后觉得那只不过就是我觉得说好像能让自己好受一点的就是你觉得自己一睁眼一闭眼每天都是自己的对吧，就是你这个生活进程自己是主角，就那些前任可能就是你这个任务中的一个 NPC， 这一趴过去了之后就过去了。
讲得太好了，鼓掌。
所以你最痛苦的分手经历是怎么样呢？
什么东西
我就没有，我没心没肺。我跟你说有一段时间是我分享一个就是分手特别不好意思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人我很想跟他分手，然后但是因为他人太好了，然后他又没有做错任何事情，那但是我当时就是心里就一直惦记这个事情。有一天呢我就做梦梦见我跟他说了分手，然后我就好开心笑着醒了过来，然后我觉得醒过来我要去跟他提分手了。
OK，
不好意思，我比较
渣，
我比较渣。
我们这儿有一个渣女，瑞姐呢？你最痛苦的分手时候是怎么度过的？
就像那个青青刚才说的，就是你要借助一切力量，让自己从那个很感觉自己很黑暗、很嗨的那个地方爬出来，就占卜也好，找朋友倾诉也好，然后或者你去找。rebound 我觉得对，就是它会好或会坏，但我觉得就是 一切就要告诉自己说时间会治愈一切，当你这段时间过去之后，当若干年若干月若干年之后你回去看的时候，你真会觉得就是当下就那个人没那么好，然后当下的自己其实也没那么糟，但是确实你得度过，就是得靠所有很多外界的力量帮自己熬过这一阶段，就是熬吧，熬过去就好了。我觉得
对，我觉得就是有些时候有大家就是尤其女生对自己要求很高，就是说我分手了他这样对我了，但是我还是很走不出去，好没用啊。其实我觉得没有啊，就是你都分手了你不能允许自己难过两天吗？
也不会去，
不是我这辈子，对，我这辈子我就爬里面走不出来了，就是我觉得没什么。
而且大家都会觉得说啊我什么就是很多面膜不是也说吗，什么前男友面膜啊那种，就一定要把自己弄得很漂亮很光鲜或者过得很好才会觉得自己真的是走出来了。我觉得其实也不用，就是
它就是一段你需要经历的人生的这样一个时光，然后不管你是笑哭着每天度过，或者是每天神神叨叨度过，你就是原谅自己，放过自己，就让它过去，熬过去，闭着眼睛熬过去就可以了，没什么。
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那种就是会去算命占卜的，我觉得很有用啊。
嗯，
然后
别
人告诉你
一个心理暗示，
对。
对
心理暗示，
他就会说按塔罗牌和算命的都告诉我他不是正缘，那你就都心想说，那你看这就是不是正缘，那我才难过，这就过去了呀，对吧？
对，好吧，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差不多了，已经聊了将近两
天
哪，一小时40分钟，
中间很多可能掐了不播了，就希望大家多多给我们留问题，这样我们也有的聊
的。我们下一期又开始枯竭了。
那行，那我们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了，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So come on, let it go. Just let it be. Why don't you be you? And I'll be me. Everything that's broke, leave it to the breeze. Why don't you be you? And I'll be me. And I'll be me. Throwing clothes across the floor to teeth and claws and slamming doors.